第十一集，仙人楼是齐齐哈尔最豪华的酒楼。在80年代，能到仙人楼就餐的人自然是非富即贵。这一天是齐齐哈尔市一个富豪的新婚大喜之日，仙人楼自然是他宴请宾客的首选之地。仙人楼人山人海，到了晚上6点以后，仙人楼的大厅以及过道挤满了前来庆贺的宾客。占星雅间位于仙人楼的3楼，站在占星雅间向下俯瞰着整个仙人楼大厅里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今天占星雅间却早早的被一名客人给定了，而这位客人也就早早地到了这里。他坐在竹制的藤椅上，只见他戴着浅绿色的墨镜，镜片背后是一双让人琢磨不透的眼睛。他一手举着高脚杯，杯中是让人叫不上名的洋酒，散发出诱人的酒香味，而他的另一只手却夹着一只雪茄。他一会儿将酒送到嘴里，一会儿又悠闲地吸上几口雪茄，并吐出不同的图案的烟圈。楼下大厅里的一切都在他的视线之中。渐渐有6个人相继来到了摘星雅间，他们是长风、金鼠、白狼、鬼手、赤狐、书生，被称为贼中6鬼。其作案手法出神入化，让人防不胜防。他们像是一阵风，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人们对他们只闻其名不见其人。除了道中二仙之外，论手艺只怕也就要数贼中6鬼了。贼中6鬼师承道中二仙，所以自然是手艺高超。全国的铁路公安正埋伏在各个列车上抓捕他们，然而他们却出现在这里。6个人自大堂而入，直奔摘星雅间而来。到了楼上之后，冲这位客人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干爹好。要说这位客人是谁呢？正是贼中6鬼的头目，大道铁面判官。正是他用信的方式召唤了贼中6鬼，将他们聚集到这儿。只见铁面判官微微一点头，说了一声：“都别站着了，坐吧。”众人坐定之后，铁面判官微笑着说：“现在我来考考你们，来来，向下看。”众人将目光随着铁面判官的手指，看向了大厅。那位穿燕尾服的人，他的货在什么地方啊？铁面判官说道。长风答道：“天窗2槽，是个活点。”这句话意思就是盗贼的黑话，说在上衣口袋里有2000块钱，是个活点，就是是一个阔生意。铁面判官满意的点了点头：“好，不错。”接着他又问了：“中山庄的那位呢？”金属答道：“地道足有3槽，是个轻松活。”地道足有3槽，就是说裤子前口袋有3000元钱。那个光头佬呢？鬼手笑了笑说：“嘿嘿，那家伙是个水点，中龙不超过1毫水，连手上戴那条金水链都是水货的。”这意思啊，就是说这人呢是个穷买卖，不超过100块钱，戴的手链都是假的。那个夹克呢，也是个活点，但在中笼里也费点事。 铁面判官微微点了点头，继而他又考了其他的几名贼王，他们也能准确地回答出他的问题来。铁面判官颇为满意。其实啊，刚才这六人从大厅经过之后，也早就已经将大厅里哪些客人呢，身上有哪些钱，钱都藏在什么地方，摸得是一清二楚。铁面判官端起了酒杯说，来来来，干杯，喝完这杯之后，就是你们大展身手的时候了。众人也举起了酒杯，一饮而尽。六个人相继离开了酒席，下了楼，混进婚礼的宾客当中。此时宴席已经进入了过半了，酒桌上猜拳行令一声高过一声，女人们则凑在一起互相攀亲，拉拉家常。而新郎新娘呢，在伴娘和伴郎的陪伴下，各个酒桌上了来回的穿梭着敬酒。只有那些孩童们呢，不知疲倦地互相追逐嬉戏，没有人注意到宴席上多着六个人陌生人。这时啊，鬼手和白狼两个人端起酒杯呢，走到那位燕尾服的跟前。白狼满脸堆笑向那人打招呼，嘿呀，老哥，你也来了呀，最近买卖还好吧，来，我敬你一杯。燕尾服心中暗想，你是哪位呀，怎么看起来面生的很啊？但是他又不好意思说出口，怕人家说自己贵人多忘事，所以连忙打马虎眼，哈哈，是你啊，托您鸿福，生意还过得去。他从酒桌上起来，正要举杯，不巧的是，他这一起身呢，却撞在身后一人，身后站着的正是矮子鬼手。鬼手也举着酒杯，被一撞之后啊，鬼手杯中的酒全洒在燕尾服的身上。这时候鬼手连忙向燕尾服赔个不是，他匆匆忙忙的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帮他擦拭身上的酒水。就在这时，在鬼手前面的白狼趁燕尾服弯腰的功夫，一伸手从他天窗里掏出了钱包，然后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转向了别处敬酒。而在与此同时呢，书生和长风互相配合着，在那位中山庄的地道里拿了些钱包。再看赤狐和金鼠两人，他们俩早就马上了一个人，那宾客就是坐在酒桌前无精打采的这位女士，她背后座椅上是有一个包的。金属拿不准她包的分量，但是从她时刻小心提防的细节上，她看得出来这包里一定有不少的钱。金属向赤狐一示意，赤狐立刻就会意了。赤狐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然后凑到这女士的桌前。赤狐身体庞大呀，故意在这个女士啊这背后挤来挤去，而且含笑着说，哎呦，不好意思啊，接过。他终于挤到酒桌前，然后颤巍巍地将酒桌上的酒瓶端起来给自己倒了杯酒，并且向周围几个客人满脸堆着笑说，来来来，哥几个走了这杯。众人举杯和他畅饮，而在同时，金属则已经拉开了那位女士的包。十分钟之后，众人皆回到了摘星雅间。白狼、鬼手、长风、赤狐、书生五个人分别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扔在了桌上。铁面判官微微一笑说，不错，看来各位的手艺都有长进呢。接着大家都将目光投向了金属，想看看金属的收获如何。令大家没想到的是，金属满面的窘色，他红着脸说，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我失手了。其他几人皆笑金属无能，唯独铁面判官和长风默不作声。铁面判官接着将目光转向了书生，拿出来吧。书生好奇地问，什么？铁面判官说，你那点破伎俩从小到大又有哪一次逃过我的眼睛啊？ 书生见铁面判官步步紧逼，这才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金戒指出来。这也是顺手牵羊的战果，只不过没有如数的上缴。
这次再饶过你，我不希望有下次。你也应该知道下次再犯的后果。
铁面判官表情冷冷地说。书生吐了吐舌头，颇为无奈地说道：
本来是打算送给马子春天的，还是干爹你眼尖。
长风嘲笑着问：
哎，不是秋菊吗？
白狼说了一句：
他换女人可比换衣服都勤，你的身子受得了吗？
书生红着脸说：
嘿，人不风流，那个什么什么来着？
金属接过话头说：
人不风流枉少年。
对，就是这句。
长风笑着说道：
看看，还是人家金属兄弟有学问。
鬼手瞥了一眼讥讽地说：
他呀，迟早要死在娘们的身上。
书生是反唇相讥：
咋的，老子风流也是有资本的，不像有些人搓把子。
哼，哪个女人有兴趣？
你以为你好，整个油头粉面的，活脱的一个二椅子。
鬼手气得满脸通红，他最气愤别人骂他搓把子。
搓把子，二椅子。
鬼手和书生各不相让，吵了起来。
你们两个能不能别再摇了？每次见面总是摇得遍体鳞伤的啊，这样好啊，都舒服是不是？
白狼在中间劝架，他们才渐渐平息了。半晌，铁面判官才开口：
我呀，从收留你们几个到现在也已经有十多年了，如今呢，你们已经长大成人了，以后的路啊，要靠你们自己去走了。从今儿开始，干爹呢，就要金盆洗手了，也该是推选新的鬼头的时间了。